永丰兄，永丰兄的阿公呢，就是吴道远长老哈，他们是第一批将福音带到我们教会来的。
长老，你好，还有顺便弟兄姐妹大家好，高兴跟大家认识见面。我的问题是啊，刚刚你讲这个方舟的这个理论，我是觉得蛮认同的啦，因为我最近也是在思考这个方舟的问题，印象还是没有把它整理出来，但是刚刚听你这么一讲，我终于豁然贯通了，了解，感谢神啊！那现在我的问题是这样，末世的我们跟你讲的在这个 TJC。然后 TAC 的里面的人会提到方舟里面，你讲的上面那个方舟，然后被主耶稣带回天上。那我是在想这个问题，第一天这末世的这一条船，难道只能指着 TAC 吗？既然说你刚刚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的。所充满的那被圣灵充满的人又不一定有说方言的圣灵的人也能够被圣灵充满。
那个，你镜头不应该对着我、啊。对着我被问得呆呆的，不可以。你再说一次，对不起。
因为说哈，被圣灵充满，不一定要有说方言的圣灵。OK， 这一点很多人也蛮认同的啦。这也是传道你啊、你的心得啦，有没有讲错？
这也是我被停止的原因。
好，那如果说这一条是合乎真理的。这个观念是合乎真理的，那末世的这个就不一定当救主，就不一定是指的 TAC， 也可以指 TAC 以外的那些属神的子民，他们是简单那种很虔诚敬畏真神，然后是也能够结出圣灵果子，这些人也应该包括在里面，这样子讲，我不晓得你的看法怎么样。
好，谢谢你哈，我很高兴哈。很多几代信仰的真耶稣教会信徒呢，都很希望真耶稣教会能够更好。我们从来没有想要去推翻真耶稣教会，我们是要让真耶稣教会所领受那起初的道理呢，能够展现重新，用活泼的生命展现出来。那我想刚刚吴弟兄呢，吴大哥了哈，他应该是迟到哈，是不是？所以呢，我没有说这条船叫做 TJC 哦，因为讲我
在讲下面
OK， 下面这个呢，这是要经过这里上去这里的一条路我一开始就说了，我爸爸走这里进到上面这条船所以我不管外面到底还没有路了，这个我不确定，我不知道所以呢，我宁愿呢走这条路，所以呢，我是基本上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那刚刚吴大哥他谈了一个问题那谢谢他提出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讲清楚我不会去否定目前真耶稣教会已经领受的五大教义，这个不需要去否定他，因为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缺点。如果得救是十分，真耶稣教一定要到十二分，那就随便你，没有关系可能有些是多余的啦，可能啦但是不影响得救。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洗脚礼，我照洗脚，我绝对不否定他，我不会否定他。但是你为保罗没有洗脚，对我来讲无关啦，没有关系的。我不会因为说你不能洗脚，你就不能得救，我不会这么说尤其在你那个时代，那万一说洗脚礼跟得救没有关，万一一定要听清楚不要到处去传。我已经停止在就是除名了，小心一点。不过我跟他们讲要除名我，如今只剩下巴黎教会，因为我汇集在巴黎所以不是任何人可以除名我的，好了。所以呢，你如果这些教会要做十二分，我不会反对。 但是你不要将自己局限在分数里面而已，你要展现出生命来。你如果 比别人多两分，那就展出更丰富的生命嘛。你看初期的教会，使徒时代教会，或是我们这次叫初期的教会，那看历史里面那活泼的生命，我今天在非洲还可以看得见。当这些刚果的工人，他们弟兄姐妹领受真理之后，所展现出那种生命，你会震动。所以有个弟兄啊，我们现在已经很有名的艺术家叫饶家恩，你们可以去查哦，饶命的饶。现在是在台湾算是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哈，他最近得了一个奖，拿了100万哈。然后我前两天去给他请客，他说：“哎呀，成名之后有很多谣言哦，而且很多人来请他，叫他请吃饭。”这是我们教会弟兄，以前是留法国的。在法国念书，他跟我去过非洲刚果，因为晚上都没有电了，所以我们过了6点以后点蜡烛，气氛蛮好的。到非洲有个好处，没有电话，没有 email， 什么都没有，只有蜡烛跟两个人讲话。他跟我讲一些我相当惊讶的是，他那天晚上跟我说了，他说他也是从小信耶稣的，他说我以前听说有真耶稣教会，我在这里呢看见了真耶稣教会，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真耶稣教会，在历史书里面看见真耶稣教会那种活泼的生命，但是他受洗之后一直没有遇到这个教会，虽然他在真耶稣教会里面，他没有遇到。当他到了非洲呢，他看见了书中的那个真耶稣教会跳出来了。还好没有灯啊，所以他没有看见我的眼泪在闪。那他在跟非洲的工人说了，其实哈，很多的义工啊，他们的工作的那种果效比我们这些专职的还要好。我讲了半天也不会感动人的，那他讲两句话所有的工人都哭了。他怎么跟他们讲呢？我们反正是指导者嘛，所以我们就指导你这里做不好那里做不好、哦、但是我们这老弟兄却不是这样啊，他是个学生，他就跟他们说，他说我读圣经常常很羡慕保罗为主工作的精神，还有神跟他同工的那种力量，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呢，我来到刚果呢，遇见了这么多的保罗。所以那些非洲工人一听到他这么讲，全部哭了。那我在旁边也只好陪哭啊，要不然怎么办呢？虽然他没有说我，好你们，他说你这个人忘恩负义，啊，没有关系。所以其实呢，其实真教是有它力量的，一定有，但是我们今天整个组织架构已经压死了。刚刚有年轻人跟我讲啊，我们教会长老执事是经过什么受训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有些地区啊，现在你没有讲到这你不能讲到的呢，你要经过受训，再受训才可以讲到，什么东西都要证书才可以，那证书呢是组织给你的。所以今天所谓的圣灵工作，圣灵已经没有办法工作了，在整个组织的框架底下，圣灵已经没有工作的空间，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所以这个教会呢，如果再不让它复兴起来，它一定会框死，一定到最后不能动了，一定的。因为你要做什么已经被绑死了，以后呢你要做什么事情，他都会说按照规定，你怎么办？不是按照圣经哦，是按照规定。所以你会逐渐的看到，在这种历史悠久的地区，能够工作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呢有人说没有得圣灵的不能去传福音，因为他们没有被差遣，我都听了亲见。但是我们回到最起初，回到最起初，当为保罗、张巴拿巴、张立生被选召的时候，请问哪一个人是长老，哪个是执事，哪个是传道？ 当起初教会势如破竹的在中国展开的时候，难道有圣职人员吗？难道去执行的都是圣职人员吗？我这次到中国，那些还活在世上跟我讲话的这些人，他们说替他们洗礼都是弟兄，都是当时的弟兄。但是我们今天不可以的，今天等于是说，你如果不是圣职人员，你等于是废物一样在教会里面，任何所谓的圣功跟你是无份的，完全无份。这个我完全不能明白，我完全不能明白。所以在非洲完全是弟兄在执行，非洲没有在我们话语非洲里面，刚果没有一个传道，没有一个执事，没有一个长老按照我们正耶稣教的规矩，没有一个。但是所有事情都给他们做，按手祷告、洗礼、办圣餐都是他们在做。你真的会感动。我今年八月回去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地方开联谊会，青年联谊会各四百人，超过四百人，就一个会堂。那会堂都很简单，就这样一个会堂，就这样四四方方的，然后长方形的，然后就分成两半，姐妹睡这边，弟兄睡这边，然后传道睡中间，这样四百个人。这边呢一个厕所，这边一个厕所，在这里原始厕所，没有水，没有水，就这样过日子。当他们求圣灵了，我在旁边看，我在旁边看哦。我请这些弟兄们去按手，你就不用去听，你就这样远远看到知道那些人在得圣灵，你远远看到知道了，那种圣灵降下的声音。你很难去接受说一个教会必须在组织的框架之下，你看到那圣灵那么的活泼，那么的活泼。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回到那个地方？回不了，我跟你保证回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已经被规章细则限制了。你要推翻任何东西，要改变任何东西，都要经过规章细则的同意。举例说明了，我们知道说长，对不起，如果长职的话，我很抱歉哦。我们都知道说长职终身制出了问题了，这大家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甚至成为某些地区圣工的阻碍，相当的明显。我们在开会讲了几次了，要更改这个方案，让长职不再是终身制。但是讲了最彻底的一个传道人，也是我们台总的一个邱一雄长老，指名道姓表证说是真的，你们可以去怎么讲，去求证啊。他在开会时候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啊，难共拢不好了，我们说的都没有用了哦，因为你要废掉长职终身制这个东西呢，你要经过开会同意，你要经过圣职人员开会同意。那圣职人员是谁？长老执事在开会。所以你完全卡死了。他说根本就没有用，你卡安那供都不好了，你安那亏亏怎么让他们通过？除非这些人智慧武功。所以他一讲以后就不用讨论了，因为你讲了什么用？你讲了一百个缺点还是要开会通过啊。但是问题是制定规章细则是他们在制定的、一般信徒一般地方教不能制定的、是圣职人员会在制定的教会的规则。你叫他们这些人来投票说我不能当终身职，愿意吗？所以这个死棋了，没得解，没得解。我们也不能跟着下去了。你明明知道说这个是一条死路，你建立一个新的地区新的教会，你还是跟着他跑的话，你就完蛋了。你明知此路不通，怎么还要继续？所以在非洲就放弃了，非洲就放弃这条路，不再立长老执事传道人了，就弟兄去做。你也看见活泼圣公活泼，那你回想我们初期也是这个样子。好，那刚刚吴弟兄所提的这个问题啊，说方言不说方言，我们今天是要说方言才能够上去这个地方吗？如果不说方言呢，就掉下来。这是真耶稣教一个基本信仰啊，以说方言为得圣灵的凭据。凡是不会说方言，有公文哦，有公文哦。 说方言是被圣灵充满的前提。其实这个依然是要打我的，因为这反正是里面的，这是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为了我下这个公文。我当场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没有，这个不是共信之道，你负责人会不能决议，这个要提交真研究会。但他们就说这负责人会就决议了，他说我违反共信之道了。我说我请问我被哪条共信之道？我又没有否定得圣灵说方言，以说方言为凭据，你怎么说我否定共信之道？那这个争执是怎么起来？因为有一次林永基他到欧陆灵修会的时候，跟着大家说，那个不会说方言的所结的果子呢，是像慈济会一样，神不会纪念。所以大家倒谈起来啊，就是怎么有可能，怎么有可能？但他非常的肯定，你只要不会说方言，不会说方言的没有圣灵在他里头，既然没有圣灵在他里头，他就不可能被圣灵充满，所以他结出的果子就是血气的果子，就不是圣灵果子。 OK， 但是他们下公文的时候只下了前半部，说方言是被圣灵充满的前提。换句话说，你如果没有说方言，你就不会被圣灵充满，不管你是什么人、那你既然没有被圣灵充满，你就结不出圣灵的果子来。我在开会当场我就跟他讲，请你下个公文给我，下个公文，今天下公文的权力很大，你下公文给我、我会贴在巴黎教会的布告栏，凡是不会说方言的从此不要做圣公了，因为呢做都没有用，神不会纪念的。这是真耶稣教会联总负责人会的决议，到现在还没有下公文，但是我已经被停止了。好，那没有关系。那这个呢，我们现在回头看，我们要回头看、一个受洗的人，请问有没有圣灵在里头？大家已经害怕了，对不对？说哎呀，杨传道变成外教会的啦，一洗礼就有圣灵了，对不对？
有圣灵的感动。
告诉我圣灵在哪里？这个感动是真耶稣教很会加上去的，对不对？真耶稣教没有感动，叫做内在感动。我们回归问题来，回归问题啊、我在真耶稣教这么久，我最痛心的是什么事情？我从小就很痛心什么？我的玩伴呢、现在大家都60岁了，伤痕还在。我看见他们，我都还想起以前的那一幕，50年前的那一幕。当我们五个人在一起，里面有一两个人不会说方言，所以没有得圣灵。选教员，我们这三个就被选上了，这两个就被抛下了。他们何辜？年纪轻轻，他们何辜？因为不会说方言。问题是这不关乎他们的错啊，因为给圣灵的是神，又不是他们，不是吗？在那个年纪没有当中的教员，一辈子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一辈子就一个自卑感。我那时候看得很清楚，我内心痛到现在。这个人现在都还活着，这些人还是在教会里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一个教会最怕人家问你什么，你有没有得圣灵？你就说没有，你看那个表现，那种好像是突然之间矮了一点。你本来讲话很大声，你有得圣灵吗？没啦，没了，没讲了，对不对？没有得圣灵的讲什么话？此地没有你的发言权，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所有的圣功跟你都没有分。所以我一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有可能在受洗之后会出现教会里面分成这个两个阶段？一个在外面受苦的人，受洗之后呢，分成头等公民跟次等公民，这我不能接受。所以我一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想让教会是合一的，是没有阶级之分的。好，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神的儿子。好，那我们先，你们不要以为说我害你们了、真的我不会害你们的，我不会将你们带去外教会的，不会的。我们来面对圣经哦，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这我们就。好的，一个受洗之后的人，请问他有没有圣灵在里头？ 有没有？有，要讲大声一点哦。
有，
有。 要先用信心表达再来。那没有看见金姐就相信的有福了。所以耶稣哈还好还好，耶稣没有当真耶稣教的信徒，这传道了。耶稣说不知道会说哈，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哦，那天晚上下来一定被检讨。哎，亚叔啊，还有的圣灵说方言都没有讲，不是吗？我们今天已经被卡死了，我跟你讲，我们被这个污点卡死了。所以你讲道哈，已经一定要一次讲完，你已经不敢讲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还要得圣灵哦，不是吗？你讲不下去了，讲不下去了。耶稣说信而受洗便得救，你怎么样？但是我们这些敢起来说还要补充，耶稣还要补充，还要得圣灵说方言哦，还要洗脚哦。我觉得很多事情蛮可悲的，我们不否定它，但是我们一定要将它做成一个生命的力量，而不是个教条式的东西。我们很简单的来想，很先不要看圣经啊，因为其实史徒时代也没圣经呢。我们今天就败在圣经太多，每个人呢圣经都背得滚瓜烂熟，然后拿圣经来互相打架。史徒时代谁都没有圣经啊，你怎么去打？没有办法，对不对？没有啊，你不能说圣经写什么、啊、原文说什么、啊，根本就没有人去理。我们今天就圣经太多了，每个人看了半天啊，我们就来很基本的想。受洗过后的人是不是神的儿子？
是
是是。神的儿子有可能没有神的灵吗？一个没有神的灵的人能不能成为神的儿子？这个一个很简单的思考啊。他受洗过后是神的儿子，他被称为神的儿子，必定因为有神的灵在里头。简单的思考了、哦、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这个我小时候呢是拿来说，你若不得圣灵的话你就不属基督。我长大以后想说，糟糕了，那我是宇宙孤儿了、哦、因为我受洗了、啊、离开撒旦的权势啊，但是又不会说方言，所以不属基督啊，那我是属什么人？天空飘摇的浪子、哦、没有人要。所以一个属基督的人一定有基督的灵，按照保罗记载，人若没有基督人就不属基督。那我们属基督的是因为基督人住在我们里头。一个受洗过后的人他是什么儿子？他有可能有圣灵吗？有没有可能？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接着呢，其实呢不要担心，当你将这个定义好了，你再继续往前走。若罪是得救，若罪是得救，你不会因为这样的就不会的，你也不会因为信而受洗的就得救，你也不会，不是吗？既然信而受洗都不能得救了，何况你受洗有圣灵在里头有什么关系？反正他也不能得救啊。得救呢，第一个要结出圣灵果子来，要被圣灵充满，结出圣灵果子来，这是对外的造就。再来呢，要得圣灵说方言，这造就自己，对内的造就，这造就自己。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圣经写得很清楚。OK， 你要有 A 跟 C 啊、哦，所以呢，得救等于 B 加 A 加 C， 才可以得救，才可以得救。一个受洗过后的人，圣灵住在他里头，他必须靠着住在他里头的圣灵。被圣灵充满，结出果子来。他必须靠在他里头的圣灵呢，寻求圣灵更大的充满，说出方言来，造就自己，讲说神各样的奥秘，这样才能够得救。OK， 所以呢，这个是恩上加恩。这怎么去理解？这怎么去理解？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理解，用另外一个方式。领圣餐，领圣餐的果效是什么？耶稣说人若不吃，人若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呢，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嘛，是不是？是不是？我讲话听得清楚吗？ 是哈、哦，好，谢谢你们。我知道你们肚子很饿，但是我会尽量快哈、哦。耶稣说：“吃我肉和我血的人，我在他里面，我在他里面，我在他里啊、哦，他在我里。”这是领圣餐的果效。OK， 那我再请问你，得圣灵说方言的人，耶稣有没有在他里面？耶稣将圣灵差遣过来吗？哦，那圣灵要住在你们里头吗？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吗？是不是？是不是？
是
哈，好，一样的。所以圣餐典礼的时候呢，这个会说方言的人呢，当圣餐拿过来，他说：“我不要吃，为什么？耶稣已经在我里面了。那你在我里面，我怎么还在吃耶稣进去里面？不是吗？”他已经在我里面了，我怎么还在领这个圣餐，让他在我里面？难道有两个耶稣吗？一个而已啊，让他照领啊，也没有人讲说什么话。这个重复的动作，没有人讲话，而且以为正常。为什么这个重复的动作，大家会觉得那么紧张？圣灵在你里头，但并不排除你必须要得圣灵说方言呢。就像耶稣在你里头，但是并不排除你必须要领圣餐呢、啊，并不排除啊。那再来一个假设，一个不会说方言的人，当他领了圣餐之后，耶稣有没有在他里面？有啊，你既然领了圣灵，耶稣在他里面，圣灵在他里面吗？啊，有就好了。好，好，那刚刚那位姐妹啊，她说要圣经解，很简单，圣经解写得很清楚啊，只是看你要怎么去解释而已。来，我们看更多前书。更多前书第六章，更多前书第六章，你们要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圣旨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第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了，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保罗写得非常清楚、哦、岂不知你们是你们的身体呢是圣灵的殿，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为什么呢？因为有圣灵住在你们里头，对不对？所以呢，你们不能做某些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做了这某些行为之后呢，你就毁坏了圣灵的殿，你就毁坏这个身体，就毁坏圣灵的殿。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你里头。那为什么圣灵在你里头呢？他怎么说呢？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那这个重价买来谈的是什么？受洗，你我都同意受洗。好，所以可见受洗之后的那个人，他的身体就成为圣灵的殿，因为有圣灵住在那里头，够清楚了吧？如果你否定他，好，一个洗礼过后的人，他没有圣灵在他里头，没有圣灵在他里头，没有，那他非常幸运，他从受洗那一天开始，从洗礼那天开始到说方言哦，在说方言那一天，他可以去犯任何的罪都没有关系，因为他并没有毁坏圣灵的殿。按照我们连总的公文。他还不会说方言，圣灵不在他里头。既然圣灵不在他里头，他的身体就不是圣灵的殿，所以他犯罪无关。你愿意接受这个吗？我不愿意。所以我总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一听到受洗之后有圣灵，就说啊，是外教会？如果外教会是对的话，接受又有什么关系？这是在圣经里面，圣经写得非常清楚。你受洗之后就有圣灵在你里头，但是呢，这还不够，这还不够了。你若用基点的话呢，如果用基点式的思考呢，这就是够了，因为已经有一点了嘛，有圣灵在我里头嘛。但是你若用生命式的思考呢，这是不够的。这可能是八个月的小耶稣，你必须要长大，必须要长大，蛮有基督的身量。两个方向去追求， 马上靠着这个圣灵呢长大结出果子来，靠着圣灵呢寻求更大的筹码呢说出各样的奥秘来，那你就能够达到得救。那你如果这么一看哦，你这么一看的话呢，这个教义他并没有否定先前的教义，因为先前的教义在这里得圣灵筹码里，他并没有否定它，但是他有什么好处？第一个，让所有洗礼的人都成为平等，不是吗？因为每个都有圣灵嘛。你呢可以往这边跑，贡献出你的恩赐来，凡是洗礼过后的人都可以讲道，他可以靠着住在他里头的圣灵解除讲道的恩赐，讲道的果子，他任何的圣功都可以担任。 OK， 但是他同时呢也要去寻求圣灵说方言，讲出更奥秘，造就自己。那你在这两条线的时候，有些是往这条线先走，有些是往这条线先走，但是连总的功能呢是，你受洗之后如果不会说方言，那你呢就不可能结出，不可能结出圣灵果子来，不可能的。你要结出果子呢，一定要说方言之后才可以结出圣灵果子来。那这个问题你可以问他，请问一个没有结出果子能不能得救？他一定说不可以。那既然不可以的话，那我受洗，我从受洗那一天到临死才说方言，我说完也不死了，我能不能得救？可不可以？按照传统的五分是可以的，但是按照你后面告诉我的，没有圣灵果子不可以得救的，这个你是零分了，鸭蛋。所以你末后才得到圣灵说方言的，等于是一生没有结出果子来。那所以这个等于是说，这个呢，这个东西，我总觉得第一个，它让教会更分类，让那些没有说方言的人呢，结不出任何圣灵果子，因为你否定他。那这样会让这个教会的这个隔阂越来越深了。所以你回到圣经这么的简单的东西，你用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或是生命加生命，你用这个概念来想它，一切都非常正常。你永远是不够的，我受洗有圣灵在里头还不够得救，你不要害怕说阿赞已经得救了，不是的，你还要靠这个圣灵结出生命的果子来，靠这个圣灵讲出各样的奥秘来，让你生命不断的在成长，就能够达到完全的得救了。那整个信仰就相当的简单了，它有它的真理的规模，但是有它生命的力量，两个都存在的。但没有关系的，反正已经停止就停止了哈。但是呢，我虽然被捆绑了，但是我总相信有一天，既然借在圣经里面，只是真可惜是什么？他们是说我否定得圣灵说方言，说我否定共性之道，那这求神原谅他们的哈。那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因为我们讲课就讲课哈，不讨论我的问题哈。那谢谢吴弟兄呢，跟我们提说这个问题。如果还有疑问呢，因为吃饭时间到了哈，请你吃饱再问啊。肚子饿的时候呢，有很多问题；吃饱了以后呢，就没有问题了。好了，好，那我们早上呢，就先到此做个休息。那我们现在呢，吃饭到1:30哈，我们再重新开始哈。我们请默祷。阿门。
蛮多的，可以有人要吃2-3个都没有，感谢一下。